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首度对国务院发表讲话，韩正出席特朗普就职典礼，是否为特朗普访华铺路引关注？
这个明显的看到将来川普对于类似针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会非常清楚的以所谓的一手拿棍子一手拿胡萝卜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谈判。
特朗普上任即大刀阔斧，行政命令民调反应如何？
Greenland is a wonderful place。
美中极地争夺战，特朗普预购格陵兰岛背后的中国阴影。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首先由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宇宙，
你们严重吗？
很严重。
好的，陆阳。首先，台湾星期二凌晨0:17发生最大震度6级的有感地震，震中位于嘉义市山区大埔乡，深度9.7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造成台南市南西区嘉义县大埔乡受损严重。这次地震也发布了国家级警报。地质学家指出，这次浅层地震影响范围并没有延伸至人口密集区域。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赖清德1月21日前往台东地区视察驻扎当地的台湾陆海空军队官兵，视察了战备部队的操演，并且与台湾海军西宁舰上的官兵通话。赖清德发出了警告：
中国从未放弃对台湾的野心，近年更是强化灰色地带侵扰，形成巨大。
在美国，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1点，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前国会参议员卢比奥以美国第72任国务卿的身份对国务院发表了首次讲话。
It's a blessing and an honor.
他说，能和大家一起工作是福分，也是荣幸。他强调，他和同事们都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卢比奥并且表示，他也是移民的后代，他的父母来自哥伦比亚。另一方面，新任国务卿马可·卢比奥星期二1月21日在华盛顿主持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这不仅是卢比奥首次以国务卿身份主持重要的外交活动，而且也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宣誓就职之后美国举办的一场重要的国际安全会议。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抗衡北京仍然是特朗普新政府外交上的优先要务。此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职之后，参院星期一1月20日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联邦当局拘留被控盗窃和暴力犯罪的移民，这可能成为特朗普签署惩罚的第一案，也为他驱逐数百万移民的计划提供实质支持。此外，特朗普总统星期一1月20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把流行短视频应用 TikTok 的禁令实施推迟75天。特朗普警告说，如果中国拒绝让美国获得 TikTok 的一半股份，会被大幅加征进口中国商品的关税。另外，唐纳德·特朗普1月20日表示，最早可能于2月1日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的关税。他们让大批人群进入美国，还让芬太尼流入。特朗普同时指示评估与中国的贸易现状，研究因应措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1月21日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一次视频会晤。两人对话之时，特朗普的宣誓就职刚刚过去几个小时。另一方面，塔利班政府星期二1月21日表示，根据卡塔尔斡旋的协议，他们已经释放监狱中的2名美国公民，以换取一名 被关押在美国监狱的阿富汗战士。最后，在中国，两名于去年11月犯下无差别杀人罪的嫌犯已经于星期一1月20号双双被执行死刑。从案发到执行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司法体系严重缺乏正当程序和独立。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阅读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韩正出席特朗普就职典礼，是否为特朗普访华铺路引关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唐纳德·特朗普1月20号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正式开启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在他的就职典礼上，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的身份出席，受到关注，并引发对美中关系未来走向的诸多猜测。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
好的，陆阳，韩正被安排在了与其他前来出席特朗普就职仪式的外国政要一起，在他身旁的还有阿根廷总统米莱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华盛顿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国际项目部主任何伟龙认为，韩正的出席不应被过度解读。不过何伟龙表示，特朗普在关税和贸易政策上一贯立场坚定，韩正的到访并不意味着美中关系将迅速改善。他说，特朗普喜欢强调他的商人身份，并且善于和人打交道，谈条件做生意。虽然共和党目前在众议院的分歧很大，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多年来一直很坚持，所以我不认为韩正出现在就职典礼现场就一定标志着美中回暖。这是特朗普展现自己善于谈判的公众形象的机会而已。在华盛顿期间，韩正于元月19号会见了美国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及美国工商界人士。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韩正敦促特斯拉等美国企业抓住机会，共享中国发展成果，为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做出更大贡献。不过，马斯克最近曾在他旗下的社交平台 X 上提及对中国在国内封禁美国应用程序 X 的不满，称他反对美国封禁 TikTok， 因为此举违反言论自由，但是 X 在中国不被允许上架的现状也是不平衡的，需要做出改变。此外，韩正还与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举行了会谈，讨论包括芬太尼危机、贸易平衡和地区安全等关键议题。万斯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中对华政策的强硬派，他的表态可能影响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认为，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就职典礼是特朗普展示其敢于并善于谈判形象的策略。曼宁用混乱和复杂来形容未来四年的美中关系，因为美国政界的对华政策无法统一。曼宁告诉美国之音，有想要为战争做准备的对华鹰派，也有像马斯克这样的人以及商界人士，他们明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和第一大资本输出国，这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关系，所以我也不知道下面会怎样，我估计不同派别之间会有很多争斗，但特朗普倾向于达成某种协议。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告诉美国之音，
看到这个无论是 TikTok 的 CEO 周受资他也受邀了，这个明显的看到将来川普对于类似针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会非常清楚的以所谓的一手拿棍子一手拿胡萝卜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谈判。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特朗普曾表示，他将计划在上任100天内出访中国和印度。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韩正出席特朗普就职典礼，是否为特朗普访华铺路引关注？感谢志远的分享。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特朗普上任第一天签署了哪些行政命令。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0号宣誓就职，并在上任后立即签署一系列行政命令。下面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介绍特朗普上任第一天究竟签署了哪些行政命令。特朗普上任后发布的第一份白宫新闻稿洋洋洒洒列出他的美国优先政策，当中哪些攸关美中关系，并针对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安排，包括两岸代表团以及典礼后续活动，分享他的第一手观察。
是的，东宁，昨天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一次签署行政命令当中呢，有非常非常多项啊，但其中有几个是特别引人关注的。首先呢，是他宣称了有两项的危机，第一个是叫做美国的南方边境的危机。那么他认为宣布成为危机之后呢，他可以来派遣军队到南方的边境去，并且呢，接下来马上要来大规模的遣返这些所谓的非法的移民。那另外一个他宣称的一个危机呢，也就是他宣布全国的能源的危机，因此呢，他说要 baby drill， 对，也就是说呢，要开始来开放大规模的让大家来开采所谓的化石的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等等。那另外的很多的行政命令当中呢，包括废除拜登总统任内的多项这个环保以及打击气候变化的行政命令。那此外呢，他也签署命令取消了出生的公民权。另外是中国的观众可能特别关注的是呢，为这个 TikTok 来延命75天。接下来呢，可能有更多的讨论跟这个看有没有美国的公司愿意来购买。另外，他还赦免了在1月6日这个国会事件当中的一些被起诉的人。另外呢，他也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所以呢，他昨天签署很多行政命令，这个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么，另外要以这个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发布的第一份白宫新闻稿中，也洋洋洒洒的列出他所谓的美国优先的政策，跟我们重点也介绍一下有哪些是攸关美中关系的发展呢？要以
昨天呢，他两项美国优先的政策呢，一个就是跟外交政策相关，第二个叫做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那么这两项当然都会与中国相关了。那在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方面呢，他是直接点名要给美国国务卿的，他要求美国的国务卿，当然我们知道昨天已经通过了，就是卢比奥参议员。特朗普总统呢说，一定要把美国的这个公民还有美国的利益是放在首位，那这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美中之间哪些的部分呢？例如说，在人权议题方面，算不算是美国优先？算不算是美国利益？要如何定义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说呢，他也签署一个行政命令，叫做重新审视美国对外援助。那这个re-evaluating 这个美国的 foreign aid 这个行政命令的下面呢，也是要以美国优先为主的，就是美国对外的援助、对外的军援，包括我们知道像乌克兰、包括像台湾等等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符合美国优先？现在特朗普政府也说要重新来审视。东宁，
好的，耀毅，最后也请您很快跟我们来谈谈，这个也是我们的观众很关注的，这个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上，当然受邀的是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派出的这个副主席，作为他的特别代表韩正出席哦。那么当然，台湾方面也派出了立法院长韩国瑜参加，两岸都有代表，跟我们很快谈谈您在现场的第一手观察好吗？
我看《纽约时报》其实也有做出观察，就是说，您看台湾跟乌克兰都被放到比较边缘的一个地方来看观礼，反而是中国的能够坐在第一手亲眼来目睹这个特朗普的历史性的就职，那也可以看出呢，这个美国跟台湾跟乌克兰方面呢未来的局势发展也可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介绍特朗普上任第一天究竟签了哪些行政命令等内容。阅读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特朗普上任即大刀阔斧，行政命令民调反应如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第一天便着手兑现其关键的竞选承诺，包括打击非法移民。美联社、芝加哥大学国家民意调查中心星期二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加强美墨边境的安全至少应该是联邦政府的中等优先事项，约半数人认为这应该是高度优先事项。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This is a proclamation decla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at the southern border.
That's a big one. A lot of big ones, huh?
好的，洛阳。再度当选总统的特朗普倡导的移民政策不含糊。他在上任第一天便宣布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以控制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美联社一月份的民调显示，驱逐被判有罪移民的政策受到欢迎，即便这些人是合法居留的移民。大约 80% 的美国成年人赞成驱逐被判犯有暴力罪行的非法移民，其中大约2/3的人强烈赞成。而对于驱逐所有被判犯有暴力罪行的移民，无论是否合法居留，则有大约 70% 的人表示支持。对于没有犯罪的非法移民，美国成年人反对这一政策的比例略高于支持，支持者大约是40%。与此同时，特朗普还签署了终止在美国行之有年的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以遏制在美国出生就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做法。特朗普在签署这项行政命令时表示，美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允许出生公民权的国家，这太不应该了。我想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终止这种做法。不过因为受到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保障，终止出生公民权在法律上具有挑战性。根据民调结果，大约 30% 的美国人赞成为此修改宪法，使在美国出生但是父母为非法移民的人不再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而且这个议题在两党之间存在显著的分歧，大约一半的共和党人支持终止出生公民权，而只有10%的民主党人赞成终止这个权利。特朗普第一天签署的行政命令也引发诸多争议，比方说他赦免了许多因为在2021年1月6号袭击美国国会大厦而面对控告的人，这包括大约1500名被告，并为6人减刑。民调显示，仅有大约 20% 的美国成年人支持赦免，大约60%表示反对。共和党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分歧，大约40%的共和党人赞成赦免，大约30%反对。对于美国将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民调显示大约一半美国人有一点或者强烈反对这一举动，只有大约20%的美国成年人稍微或者强烈支持退出，大约1/4的人持中立态度。特朗普上任后也宣布了全国能源紧急状态，签署行政命令放宽对石油天然气生产的监管，特别是允许开采阿拉斯加的能源。不过美国公众对此看法分歧，民调结果显示仅仅大约1/3的美国人赞成在联邦土地上增加石油钻探，反对者大约占40%。共和党人普遍支持增加石油钻探，民主党人和独立派选民对此态度冷淡。美联社的数据显示，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 55% 的选民认为应该着重扩大太阳能和风能等替代能源的使用，支持扩大化石燃料者占大约 40%。 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特朗普上任即大刀阔斧，行政命令民调反应如何？感谢宇宙的分享。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美中极地争夺战，特朗普预购格陵兰岛背后的中国阴影。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月20号宣誓就职前夕，曾多次提出收购格陵兰岛的主张，并且不排除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国安专家认为，格陵兰岛的关键地理位置和资源储备使其成为美国和北约防御框架中的重要资产，但近年来，中国通过经贸活动渗透格陵兰岛，未来甚至有可能在俄罗斯的帮助下扩大军事存在，所以增强在格陵兰岛的控制权，有助于美国复兴半球防御的历史政策遗产，抵制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咄咄进逼。下面，志愿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好的，陆阳。特朗普星期一晚上在白宫签署总统行政令时，再次提及美国获取格陵兰岛的必要性，以及对于丹麦的合作前景表示乐观。
Greenland is a wonderful place.
特朗普说，格陵兰岛是个好地方，我们需要它来维护国际安全。我相信丹麦也会加入进来。我认为他们花了很多钱来维护它。格陵兰人对于丹麦不满意，我认为他们会对我们很满意。格陵兰岛是必要的，不是对于我们，而是对于国际安全是必要的。到处都是俄罗斯的船只，到处都是中国的船只、军舰，而且他们丹麦无法维护它。特朗普上个月在社交媒体 True Social 发布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以及全球自由的目的，美国认为对格陵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是绝对必要的。特朗普还宣布了他提名的下一任驻丹麦大使人选。特朗普在1月7号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对丹麦征收高关税，甚至不能排除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当日，特朗普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以私人身份访问了格陵兰。特朗普的提议在格陵兰和丹麦政府引发了外交争议。1月17号，格陵兰总理穆特埃格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格陵兰岛将始终是北约成员，并且愿意与美国进行强有力的合作，但不想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我们不想成为丹麦人，埃格德说，我们甚至不想成为美国人，我们想成为格陵兰人。格陵兰岛目前是丹麦的海外自治领地，特朗普在2019年就曾提议买下格陵兰，但被丹麦拒绝。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15号在与特朗普的45分钟电话交谈中表示，格陵兰的未来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以及丹麦准备增加其在北极安全方面的责任。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披露，丹麦政府最近私下向特朗普团队表示，哥本哈根乐于就与格陵兰相关的军事和经济协议进行谈判，但希望双方闭门磋商。中国和俄罗斯正在积极扩大在北极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中国自称是近北极国家，将北极纳入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打造包括格陵兰岛在内的冰上丝绸之路。随着全球变暖，北极冰层不断融化，格陵兰的稀土矿产、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变得更加容易开采。此外，北极冰层的退缩正在推动新的航运通道，比如西北航道、北海航线逐渐形成，格陵兰岛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新的航运路线的关键枢纽。格陵兰冰岛英国航道在冷战期间曾经是北约监视苏联潜艇的重要通道，如今格陵兰岛再次成为美军关注的军事战略要地。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阅读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美国热搜内容选播，特朗普要救 TikTok， 是否头绪很难理清？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0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将流行短视频应用 TikTok 的禁令实施推迟75天。TikTok 原定1月19号关闭。过去几周，特朗普一直暗示希望帮助这款应用，它是否会成为 TikTok 的救星？下面请听美国热搜内容选播。特朗普要救 TikTok 是否头绪很难理清？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
特朗普周日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称，我们要求各公司不要让 TikTok 下架。特朗普说，他发布的行政令将达成一项协议铺平道路。他还表示，这项协议可以保护国家安全。特朗普做出的承诺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让法律层面变得不明朗。针对 TikTok 的法律在生效前可以有90天的宽限期，但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在当前条件下且禁令已经生效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援引宽限条款。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说，更广泛的说，总统不能通过行政令废除联邦法律，尽管他在是否执行联邦法律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TikTok 禁令的支持者们则警告各公司，无论特朗普做出什么承诺，如果协助 TikTok， 企业仍将面临严重的法律风险。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在推特上发帖称，任何托管、分销、服务或以其他方式为中共控制的 TikTok 提供便利的公司，依据该法律都可能面临数千亿美元的巨额责任，而追责不仅来自美国司法部，还可能来自证券法、股东诉讼和州检察长。特朗普在帖子中表示，他希望针对 TikTok 建立一家合资企业，让美方持有 50% 的股权，但他没有提供有关合资企业架构的更多细节。这意味着特朗普可能为保留 TikTok 在美国的运营而设定了一个较低的标准。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表示，该公司约 60% 的股权已经由全球机构投资者持有，其中许多是美国大型金融公司。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美国投资者加起来可能持有字节跳动近一半的股份。特朗普曾在2020年8月发布行政令，威胁禁止 TikTok 在美国的服务，因为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该平台获取用户数据。在特朗普周日做出宣布后，跟随他的团队也纷纷改口。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人选麦克·沃尔兹曾是喊话禁止 TikTok 的最积极官员之一，他把 TikTok 称作共产党的手臂。但是美国之音报道，沃尔兹1月19日对 CNN 说，如果采取措施确保美国用户的数据受到保护并存储在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不会排除中国人继续拥有 TikTok。 1月19日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在接受 NBC 电视采访时发表了与特朗普不同的声音，他说国会将执行法律确保 TikTok 被彻底出售，否则将被禁止。他说必须全面脱离中国共产党，而不仅仅是出售 50%。 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汤姆·科顿与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彼得·里基茨1月19日联合发表声明说，现在该法律已经生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延长其生效日期。为了让 TikTok 在未来重新上线，字节跳动必须同意一项满足该法律合格薄利要求的出售，即切断 TikTok 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所有联系。共和党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1月19日发推说，我赞同总统特朗普的目标，即让喜欢该应用的美国人能够使用该应用，但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必须先满足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在出售要求方面一直很傲慢。中国政府禁止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只需要一纸禁令，而美国政府要取缔 TikTok 历经两任总统、无数的听证会，最后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本以为板上钉钉，如今又旁生枝节。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热搜内容选播。特朗普要救 TikTok 是否头绪很难理清，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阅读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